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丁月。今天是2022年6月10号，我们继续带您来关注跟美国经济、股市还有整体啊在美国生活的一些最新消息的更新。好，那么首先来看啊，大家都在关注的就是我们的通货膨胀到底怎么样了啊。那有一个核心的衡量的指标就是消费者价格指数。那么今天呢，美国劳工统计部啊是公布了最新的五月份的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那么这个数字啊一更新之后，好多人的心就更加的凉了啊。为什么呢？在通胀如此高涨的情况下，联储局那么激进的加息，可是我们依然看到五月份的 CPI 呢啊是继续上涨的啊，跟一年前相比呢仍然是涨幅高达 8.6 啊。那么这个比例呢，这个通货膨胀的幅度呢，可以说是自1981年以来的一个最高点啊，也就是40年来的一个新高。那么五月份的这个 CPI 的增幅啊甚至超过了之前所有经济学家的预期哈。那么经济学家们一般都普遍预期说，因为啊上一次有略微降低嘛，四月份，那他们一想这个联储局又再一次加息了嘛，那可能这一次不管怎么样多多少少也会降一些吧，结果非但没降反倒更涨了。那么剔除在这个物价当中哈、啊、波动比较大的食品和能源的价格，这个其中核心 CPI 的数据呢仍然也有6%的上涨啊，也高于之前经济学家们的预期。那么按月来算的话，就过去一个月这个消费者物价指数呢就涨了1%啊，四月份的时候呢这个数字还是0.3%，所以大家可见啊我们的物价这个通货膨胀的速度有多快。那么目前呢根据现在的一些经济学家对于这个数据的分析啊，仍然是住房、汽油、食品的价格是导致这个消费者价格指数不断膨胀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哈。那么比如说能源价格，我们看跟一个月前比基本上平均是涨了3.9%啊，年度涨幅也就是今年跟去年相比，咱们能源的价格呢是飙涨了34.6%。那其中这个燃料油啊，我们开车加的这个汽油呢，在过去一个月当中涨了16.9%。那么如果跟去年相比呢，那是翻倍了啊，是高达涨幅106.7%啊，大家可以想想。所以这个是不是很多人可能尤其是上班通勤族啊，在每次加油的时候可能手都在抖心都在痛哈、啊、因为这个油价真的是一直涨一直涨，而且也不见底啊。那么根据美国汽车协会 AAA 的数据啊，其实五月份价格这个汽油价格的飙升呢，平均每加仑啊五月是平均价是14.37哈，但是到目前为止呢，这个价格在美国已经是接近5块钱了啊，就是到今天为止。那么在我们加州就更别说了，现平均价格是6.4左右哈，跟前两天应该降了一点，但是不多啊，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水平。那么再来看食品方面的这个成本就是消费者价格指数的上涨啊，五月份呢，这过去的一个月又再次攀升了1.2%。啊，同比涨幅就是跟一年前相比呢，食物的价格是涨了10.1%。那么当然也受到俄罗斯对这个乌克兰发动战争的影响啊，那在这之后食物价格涨得就更快了啊。那另外呢，这个中共政府对于疫情的这种清零的政策也使全球的供应链受到进一步的干扰，很多这个商品消费品的价格呢也是居高不下。另外在上个月啊，从房租到酒店住宿到航空旅行等等这个服务类的价格也都在涨高。那么劳动力市场呢仍然属于供不应求的一个状态，也推动了工资的上涨。那么工资上涨了，我们就知道企业的这个人员服务的成本也跟着上涨，所以价格就更高了。那么目前呢，我们看到就是占整个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权重1/3的啊，其中最大比例就是住房啊，所以呢住房的费用呢我们跟上个月相比也是上涨了0.6%哈，跟去年相比住房成本上涨了5.5%，这个也是过去30年来啊可以说是最高的一次涨幅了。 那么对于目前的这样的情况，为什么说很多人看了心里会凉呢？首先之一哈，因为联储局它是根据控制通货膨胀的这个水平来决定是不是要继续加息的。那现在通货膨胀的这个数据显示，五月份非但没降，反倒在升。所以呢，很多这个经济学家都分析哈，就是预计美联储啊会继续加大力度加息，而且最近的一次呢，就可能在下周三就要宣布再加息至少50个基点啊，就是0.5%。那么预计呢，这个联储局在七月份还会再次提高啊0.5%。那么到自从三月份以来，我们看到美国的联储局已经把这个基本利率提高了75个基点了。那么根据路透社的报道，花旗银行驻纽约的经济学家叫做 Veronica Clark， 那他分析是说呢，这种持续强劲的月度通货膨胀，就是每个月以月来递增的通货膨胀，就表明说呢，美联储一定会更加明确的啊，把他们的政策放在说要继续加息，而且一次加息50个基点，甚至是以上更多哈。因为美联储他们的目标是什么呢？是要通过加息，然后呢是啊把这个通货膨胀的水平降到2%，但是我们看到现在是8.6%啊。那是远远超过啊、如果是美联储想要达到这一个目标的话，那真的是还需要做更多才行。好，那么我们看到受到这个 CPI 啊更新，就是通货膨胀率持续这么高啊，仍然是高达8.6%的情况下，我们看到股市是最先也是最明显受到冲击的啊。那么消费者信心指数呢，现在也创下历史新低，所以今天美股啊是全面下跌。那我们看到就是五月份的时候啊，五月底的时候，当时有一点反弹嘛，啊，很多人就觉得说，哎呀，是不是最高的通货膨胀已经过去了啊？但是今天这个 CPI 的报告一公布，就让这个希望似乎是破灭了啊，非但就是还是在继续的涨嘛。那么我们看今天道琼工业平均指数是下跌了880点啊，跌幅是2.73%。标普500指数下跌了116.96点，跌幅是2.91%。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也下跌了414.2点，跌幅是3.52%。那么目前我们看到，就是受到这个通货膨胀上涨，然后导致市场啊，就是抛售股票的这个影响范围呢是非常广的啊。整个道琼斯指数30只股票几乎都全部都有下跌。那么纽约证交所啊，就是纽约证券交易所下跌的股票跟上涨股票的数量大约是9:1啊，只有10%的股票在涨，其他90%都在跌。那么这个苹果啊，苹果的股价呢今天跌了3.86%，微软呢下跌了4.46%，Salesforce 股价下跌了4.63%，Amazon 下跌了5.6%。那么股市今天的这种大幅度的下跌哈，就意味着我们又迎来一个亏损的一周哈，下跌的一周。那么从一个周这样来衡量来看呢，道指本周下跌了4.59%，已经是连续第10周出现下跌了。那么标普500和纳斯达克呢，也分别下跌了超过5%啊，那么是连续9周出现下跌。对于目前的这个市场情况，RBC Capital Markets 的美国股票策略主管叫做 Lori 卡瓦西纳啊，他说呢，其实啊，就是我们能看到这种股市的表现，就是显示啊，通货膨胀的担忧在推动股市的走低。那么，通货膨胀的数据呢，也引发了很多投资人还有普通老百姓对于美国经济会存在衰退风险的这种担忧啊。密歇根大学的消费者信心指数呢，六月的初值哈是远远低于预期的。那么另外呢，就是在这个叫做 Blakely Advisory Group 的一个策略分析师叫做 Peter Brookwa， 那他呢有另外的看法，他说怎么讲呢，就是说这个就预计哈对未来的消费者支出产生了一个负面的影响，就看到这么高的通货膨胀哈，他说这个数字也蛮让人吃惊的啊，但是呢这个就是说通货膨胀率走高就会看到这样的一个结果。那么目前呢我们看到被视为说对联储局升息表现最敏感的就是2年期的美国国债殖利率，现在已经涨到3%以上了，达到了2008年以来的一个最高水平。 那么由于很多投资人都在想着怎么样应付接下来更高的利率，还有潜在的经济衰退的风险，啊，科技股是全面面临着压力哈。那么比如说 Netflix 呢，高盛又给它调降了评级，今天它的股价又跌了 5.1%。 还有这个晶片巨头辉达公司哈，今天股价也下跌了 5.95%。 另外呢，这个银行还有周期性的一些股票啊，今天也都在往低走啊，也是反映出市场啊对于经济衰退的一些担忧。像是富国银行呢，它股价下跌了 6.04%。 然后高盛呢，它是下跌了 5.65%。 波音公司呢，今天股价也下跌了 5.03%。 好，这个就是对于目前哈美国的这个经济通货膨胀以及对股市影响的一个今天的最新的反应和更新。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美国啊，美国联邦政府对于国际旅客入境检测 COVID-19 的这个规定呢，今天宣布啊是进行取消了。那么白宫发言人是凯文·穆尼奥斯哈，他今天在 Twitter 上就说，他说这个 CDC 哈就会终止进入美国航空旅客的检测 COVID-19 的要求。那么他说 CDC 呢是根据科学和变体的情况来评估的啊，所以做出了这样的一个决定。那么 CDC 也就是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呢，仍然要求大多数非美国公民接种 COVID-19 疫苗才能入境美国，这个规定是没有变的哈。那如果是美国公民的话，当然他就没有强制的限制，但是非美国公民如果要入境美国的话，还是有检查疫苗证明的这个需要。所以这两个东西别搞混了啊，只是说现在不再看是不是阴性了，是不是这个 negative。那么这个规定啊，就是到底上飞机之前，尤其是国际航班进入美国看你阴性检测报告的这个规定呢，是从2021年1月开始强制执行的啊。不过这个规定改来改去的， CDC 已经改了好几次了哈，最新的是说在旅行前一天啊要看，就是你至少在旅行前一天要测啊，然后到时候上飞机之前要看。那么对于这种情况啊，其实过去一段时间以来，这个旅游行业啊，一些这个说客啊，都是在向拜登政府啊，向联邦政府施压，就说要求终止这个病毒阴性的检测要求哈。那么呢，比如说我们看到美国航空公司的 CEO 啊，叫做Nick Khalil，他呢就曾经不久前发了一个声明哈，他就说这个出发总是要求测试呢，会对美国脆弱的经济，尤其是旅游业哈，产生寒蝉效应。美国旅游协会的这个负责人啊，叫做 Roger Dow， 他也认为说，如果这个规定能取消的话哈，那对旅游业是有帮助的。那像是旅游业最依赖的啊，最依赖旅游业的一个州就是内华达州嘛。那么这个 CDC 新规出来之后呢，他代表这个内华达的民主党的一个参议员叫做Catherine Musto， 那他呢就说，哎呀，如果这个规定取消了，那对他们内华达州的这个旅游业，尤其是赌场业，肯定是有起到振兴的作用哈。反正不管怎么样吧，对于这个规定呢，现在基本上在美国入境检测要测这个看阴性结果的这个规定呢，可以就说是走入了历史了哈，暂时就不会再执行了。那么会不会意味着说永远就不执行了呢？也不是。那么联邦政府还说啊，因为现在还在密切关注这个 COVID-19 传播的一个状况，如果疫情有加剧或者又有新的变种给公共健康带来威胁的话呢，不排除会再重新恢复这个入境阴性检测的一些要求。好，那么这个就是关于最新的规定哈，跟大家做一个更新。接下来呢，我们稍微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带您关注一下最近发生在我们湾区哈一系列非常恶性的这个治安事件。
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新闻看点，我是丁月。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啊，最近发生在湾区哈，有好几起这个恶性的治安事件哈。那么比如说昨天我们看到这个 ABC7 有报道嘛，就是在圣荷西啊，最近有两名华裔的老人家，他们经历了这个入室抢劫，非常可怕的经历。但是两位老人哈很勇敢，把他们的这个遭遇呢分享出来，其实也是希望警示大众啊，让我们提高安全意识哈。 那么这个事情呢是发生在5月底，就是31号的下午哈。那当时呢这一对老夫妻哈，华裔老夫妻，男先生都82岁了，妻子72岁，他们住在圣荷西的北边 Berryessa 这个 community 哈。然后本来是在家里休息的好好的，突然呢几个人啊，歹徒就跳过了他们家的栅栏，然后进入了他们家。然后呢这个是其实让他们非常意外的啊，因为如果是老湾区人都知道，以前真的是叫做什么夜不闭户哈、啊。今天我还跟周围同事讲，然后同事说是啊，以前我们住在那边真的是不锁门的哈、啊、但是现在看来这别说不锁门了，你这个栅栏可能低了都不行哈、啊、这几个劫匪几个人翻身一跳就闯进了他们家哈。然后呢当时呢他这个其实老人呢啊，老太太正在看电视剧呢。然后呢这些这个坏人闯进来之后就拿胶带封他们的嘴啊，然后又用皮带把他们都给绑起来了。后来这些坏人就把这对老夫妻推到了卫生间里，然后就开始洗劫他们家了。然后当时这个女士哈，这个老太太呢，她其实没有多少现金啊，这个劫匪找了一圈发现钱包里只有30块钱，然后呢他们就开始不耐烦了，就觉得说怎么这么少的钱呢，就开始拿枪哈逼着这个老先生的头，就说让他把钱交出来。后来这个劫匪呢有找到他两个老人的这个银行卡啊，然后呢最让大家觉得目瞪口呆，其实连警察都非常吃惊的是什么呢，这个劫匪他居然有翻译啊，因为他们是讲英文的嘛，他们不会讲中文。然后呢他用这个受害人就是这对老人的电话给一个翻译打电话，然后用这个让翻译跟这两个讲中文的老人说，你们赶快把银行卡密码告诉我。然后呢这个这两位是吓坏了，说我们没有密码，我们不知道哈。然后结果电话那头的中文翻译还说，是真的吗，你们真的不知道吗，真的是让大家觉得目瞪口呆啊。就是这个翻译首先他是出于什么样的想法来给这个劫匪做翻译啊，他到底是知情还是不知情还是怎么回事啊，这真的是让人匪夷所思。但是 anyway 这个圣荷西的警方他们也说，他说从来没有在犯罪过程中这个犯罪分子还带翻译的这种情况哈、啊。所以呢这个事件说明什么啊，就是让我们看到了这个劫匪他是可能是有目的的，有针对性的接近这一对讲中文的老夫妻。那他们也知道可能不会沟通，所以提前准备了翻译。那这么一想的话，这真的是很可怕，就是基本上就是以拿这个华人当目标了，是不是？当然这个只是我看到这个案情的一个推测了哈，具体的这个情况还得是警方要去进行更进一步的这个核查和调查哈。那么我们看到就是在这个当天呢啊，这几个坏人啊闯入者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对这一对老夫妻可以说是长达2个小时的这种精神肉体上的折磨啊，就逼迫他们，然后让他们给钱。那最后没有得逞呢，确实没有钱呢，然后这些人就狗急跳墙把这个老人家的车给开走了啊，把车给偷了。但是呢他们不是说偷了就完了，而是开着这个车去到附近的这个小区又抢了第二家啊。然后呢这个第二家呢是一对年轻夫妻，然后年轻夫妻还包括一个婴儿啊。然后当时呢这个这几个劫匪还拿枪逼着这个第二次的这个受害人，然后让他们去银行取钱。那最后因为银行关门了，他们也没有得逞哈。所以大家听到这个整个的过程是不是真的觉得匪夷所思，这是发生在我们身边的呀，这个北圣荷西，我想那边也有不少华人朋友生活在那儿哈。这个怎么会有这么恶性的事件，然后抢劫带翻译，然后抢了一家还不够，还要抢第二家。所以现在呢这个圣荷西的警局也觉得这起案件是非常恶性非常严重的哈，他们说也在集中警力要尽快的逮捕这伙犯罪嫌疑人。是的，大家没听错，这几个犯罪嫌疑人还没抓捕归案呢。所以呢这个圣荷西警方也是发布公告哈、啊、就说希望有任何对于这个案件的知情者目击者啊，或者您觉得有什么线索的话呢，都联系圣荷西的警局哈、啊、他们的电话专门负责这个案件的电话的警探的电话呢是408-277-4166 408-277-4166。 所以这个案件啊，其实刚才我讲了，这对老夫妻真的是，你想年纪那么大，在家里经历这么可怕的事情啊，我看到公开的照片上，这个老先生的鼻梁啊、额头啊，全部都是淤青哈，那可见当时他经历了什么。但是他们很勇敢，把这个经历说出来哈。那他们的孩子就讲说，其实呢，他们讲述这个经历出来，就是也是为了让提醒大家要保持警惕啊，然后希望这个社区呢能互相照应啊，互相看护啊，大家就是现在不是都有什么 community watch 这种 program 吗？啊，我们社区自发组织起来啊，互相看护邻居的这种安全，一旦发现异常呢，及时的向警察去进行报告，然后有任何的线索呢，也报告给警方啊，协助他们能够破案。那么这是其中一个经历啊，另外一个呢，也真的是让人可以说是哭笑不得吧。那也是最近发生在东湾哈，也是华裔的啊居民。然后呢，他是把自己的车停在家门口啊，停在家门口，结果呢，后来发现这个自己车的四个轮子同时被偷走了，然后同时被偷走之后呢，我们看到啊，不光是轮胎，轮框也没了，然后呢，这个当然后视镜什么这些都没，他不是砸车哈，他是看准了这个轮子偷走的，受被偷的车型是 Honda Civic 啊，其实这个华人当中也很 popular 的一个车型嘛。然后呢，这个事主啊，就是出现这个事儿的这个先生呢，他是住在黑沃的一个小区。那据受害人描述，其实他们这个小区治安相对来说是不错的啊。第一次出现这种就是轮胎被盗的事件，而且就停在家门口，然后就是早晨5点多钟的时候啊，然后他这个邻居出门发现，哎，他怎么轮胎都没了？那这个劫匪呢，把这个轮胎偷走了之后吧，还给他架了几块砖哈，把这个车身给他支撑起来了。然后呢，结果当然大家第一反应就是要报案嘛。可是报案之后啊，这一位受害人说到现在哈都没收到任何警方的回复。那么我们知道这种事件了，警方他的这个在没有任何线索的情况下，他们的破案率也非常的低哈。那么更讽刺的是呢，这个受害人他告诉了这个其他的一个媒体哈，接受采访的时候讲，他说当天早上就是他车被盗的那天早上几个小时之后，结果他就收到了一个罚单。罚单说什么呢？说你不能把车辆弃置路边，否则就要给他罚款。哎呦，我想这个如果是我的话，我也真的是很无奈哈。我不是故意把轮子拆了，或者说把一个破车停在路边的，而是真的是很无奈哈，自己的爱车轮子被偷了。那么其实在这个整个的就是怎么说啊，就是这种轮胎偷盗的市场当中吧， Honda 是Civic 还有 Honda Accord 都被认为是比较 popular 的车型哈，所以如果您也是 Honda 的车主的话，要小心啊，就是谨防您的这个车也成为偷盗贼的这个目标吧。那如果可能的话哈，您家有这个车库就别停在路边了，把它停好啊，以防就是说被这些犯罪分子们呢盯上，然后带来不必要的损失。那下周我们汽车节目的时候啊，也我也会把这个话题哈请教李进哈，看看他有什么更好的一些办法来帮助我们防范这个轮胎被偷哈。那到时候也请大家锁定和关注我们的节目。好，那今天的新闻看点呢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